我在想啊，在这里等候。我们在讲这个夫妻关系啊，其实其他的关系都是，其实都是一样的啊。我就觉得就是说，首先根要对啊，要是根不对的话呢，你这个啊。花多大的时间和代价也不可能也结不出果实来啊，结不出果实来，因为根不对嘛，所以呢就像一棵葡萄树一样的，你首先在葡萄树里面才能结出葡萄来，你是在别的地方可能就结不出葡萄来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比如夫妻啊，这也只能继续打比方啊，比如夫妻在讲夫妻啊结果是那么呢他很多的时候其实夫妻之间很少去认真的想自己婚姻的根基啊，当然我们也分享了很多原生家庭或者原来婚姻的那些非神信念啊，讲了，我看讲了一些。但是呢就是说怎么讲，看一下怎么讲啊，比如说就是看一下啊。比如说因为男人的目标啊其实是很清晰的啊，作为弟兄来讲啊很清晰的，男人就是对目标啊，就弟兄啊对目标，他就是为什么他有时候夫妻之间很容易擦过去呢，就是很容易擦啊，很容易不容易再跟不上来做弟兄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弟兄他有一个特点啊，这个特点的话呢就是说你要给他一件事情做啊，那他就很快就设定这个目标，其实目标是对的啊，因为做任何事情都有一个目标，只是你的路径的问题，就是你做任何事情都需要有一个目标，但是这个目标呢就是说设好，你一定要设好，要达到什么目标？肯定是因为神给我们也是会给一件事情或者给一个，只是做事的路径可能不一样啊。其实神做任何事情也是有目标的，不能把这个目标给拿掉了，那就就像我们现在家庭教会做这个聪明的童女啊、被提的心腹啊、真儿子啊这些啊，他就是其实他这也是一个目标啊。达到这个目标，那我们这一段时间好像都在讲到这个婚姻的问题啊，就是40天啊，有几个祷告嘛啊，灵修啊，家中行道啊啊，还有这个圣灵充满，迎接神的荣耀啊，那就是这都是目标，但是路径很少想啊，我看到就是说弟兄啊，就是为什么他设定目标没问题，他达到这个目标他其实是很能吃苦的啊，很能啊。但是问题在哪，就是他那个目标呢，其实那个目标也是对的，但我感觉那个路径不对啊，很多的时候路径他就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其实他也是挺能吃苦啊，刻苦啊，己身的啊。但是呢他错在哪个地方呢，就他把这个目标就当成了一个他要达到的这个目标啊，他达成这个目标，这个目标尽管是神来的，像我们现在讲的复兴啊，神来的，但是呢他的路径常常出错啊，路径是在哪，这就为什么他只是这个目标他不太管路径，那么呢这个目标要是说受到了任何的 破坏或者是那个的话呢，他就会愤怒，他就会愤怒。原因是什么呢？他就很容易，就是说，有些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以身试法。到后来啊，所以我觉得弟兄不是目标的问题，弟兄是什么呢？就是弟兄是关系的问题，他不太注重关系，他注重目标啊。你像夫妻关系，为什么他很多的时候啊，都是出现很多的危机，特别是弟兄他没有感觉，那个女人已经很愤怒了啊，他就没有感觉，为什么呢？因为他不像耶稣，就是耶稣要是设定一个目标，他是什么？他是帮助你来完成这个目标，他是关系导向。这就为什么弟兄很容易愤怒，没有情感，就是目标导向太严重了，目标导向很严重啊，只是这个目标啊，他达到这个目标，他就是还很多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他的情感麻木，他不很容易，就为什么弟兄很容易愤怒啊，就是所以说那个圣经也讲，我愿弟兄无愤怒，举起圣洁的手。啊，他就是愤怒，那姐妹呢就很容易悖逆，哈，就很容易那个悖逆。一看到愤怒以后，她的那个里面的悖论也挑起来了啊。那这样的话呢，那这种情况也是很难的，很难结果子的，很不容易结果子的啊。你就是说，他就像什么，就像耶稣一样，耶稣他做的，他把目标定好了，就像保罗一样的，他像个工头，他定好了这个目标，他不传别的，他就是传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他这个目标已经定好了，他就是定什么目标结什么果啊。那你夫妻的话呢，也是一样，你定好了目标的话呢，就是你夫妻在家行道嘛。那我们就是，但是这件事情的话呢，我感觉就是说，你哪怕是行道的时候，你的那个短板特别特别短啊，也没关系。为什么呢？但是你的路径就是说，你要对，你的路径要对，你就一定能结出葡萄来，一定能结出葡萄来。要是你这个路径不对，你那个葡萄是结不出来的，你绝对是结不出来的啊，你结不出那个果子来，可能你。结出酸果子或者什么的啊，所以就是弟兄们就一直，我也看到弟兄们，其实我们教会的不管是牧者弟兄，其实都挺谦卑的啊。但是呢，我就感觉到这个路径，我自己刚才领受神就说，他就说一件什么事，就说一件，他说，弟兄们，我都不晓得写了没有，在任何。对，他跟我讲是什么？就是人都很喜欢这个事工，因为呢，因为事工可以体现人的价值，可以体现那个他的满足感、他的价值感都是在这个事工上面。至于他要达到这个目标的话呢，他是一个，他不，他反而牺牲关系。我看到就是说，耶稣他陪同门徒，其实门徒有很多的软弱，很多很多的软弱，但是他就紧紧的来陪伴他们，跟随他们，体恤他们。他们有的时候提出很多的问题都非常离谱，但是他就是体恤他们，而且他引导他们，从来不离开。我就感受这个平台也是这样的，这个平台也是神天天的来带，天天的来指教。只是我们人很多的时候可能听不懂啊，还是怎么跟随，就是说没太在意这件事情，不太在意，就是很就是可能是不知道，我就想不到，可能是等候的时间太短啊，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天天来带，他天天来陪。我们夫妻呢，就是很多的时候，我的丈夫跟我之间发生矛盾的话呢，都是因为我们却有一个目标，但是我们两个人的方式，没有像耶稣一样，来目标就是说，耶稣是目标，耶稣是目标定，目标是耶稣定的，然后呢，我们这个路径的话呢，就要一直靠圣， 神靠耶稣然后达到这个目标。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呢，就把耶稣放下了，我们就为了达到那个目标，那个目标就变成偶像了。很多这种标，很多这种这一种的目标啊，然后有的时候就是教会取代了神，或者是事工取代了神，很多的东西那就变成了偶像。那现在很多的教会在萎缩，我就发现真的要重回这个根基啊，重回这个根基，以至于教会是扎在这个磐石上，而教会并不是一个目标啊。那就是说教会里面首先是基督是头啊，然后就是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那你在这个头的里面，然后呢你这个身体就是健康的。要是这个头没有的话呢，只是有一个身体的话呢，那这个教会就不健康。只是想表达一个目标啊，就打个比方啊，夫妻之间要想和好啊，那就好，我们为了这个和好怎么办呢？我们就很容易为了对方，为了关系嘛，就去妥协什么，就很容易放下真理啊。然后但是你要想要真实结果时，你就要回到这个根的里面，就是基督他就是葡萄树，我们是他那个枝子。那你就要回到葡萄树，你就他来带领你达到这个目标啊。但是我们很容易弄错了，就只管这个目标，不管这个怎么达到啊，这些夫妻关系就很复杂了，一下就变得非常复杂了啊。不光那个目标没达到不说，而且还争吵啊。那这段时间我看到圣灵在带领啊，我们两个人，我觉得这个开启对我特别特别大的帮助啊，因为我也不知道我们夫妻两个的问题啊，那我自己也在一直就是在祷告，我说神你要来启动这个啊，到底也记得 YY 平台啊。后来我就发现我们两个人的问题的问题就是他愤怒嘛，他很容易冒犯啊。那我呢就很容易悖逆，我就一直但是现在我发现了，我就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安在里面，就什么呢，我发现其实认罪悔改啊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我只要这个愤怒一出来，你为什么愤怒，你一定有个原因的，立刻悔改。我发现一下就击中仇敌，来攻击我们，来攻击我们的夫妻关系啊，这样的我们就被仇敌掳了这个关系。那现在就是很清晰了啊，很清晰，要结果什么，要行道嘛啊。那这个的话呢，首先就是要来征战啊，因为你的夫妻关系已经被掳了啊，那你首先要解决这个愤怒，弟兄的愤怒啊，然后呢，姐妹的这个悖逆啊，马上就悖逆掌控啊。然后那你要放下，随时认罪悔改，那我觉得这棵树啊，就一定会栽在溪水旁，这一下就定准了啊。我就看上的就是说我们两个人一开始我是没有那个的，我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啊，但是我的特点就是我就等候神，喜欢了等候问神，看怎么做，神啊，你就是反正你就是我的神了 啊，让我们在这棵树上可以来扎根。那么在之前其实有没有也有，但是并不清晰，而且我感觉是我自己来讲是一个打乱仗的啊。那慢慢的话呢就越来越清晰，就摸，慢慢的摸啊，我就发现效果很好。然后效果在发生这样的问题以后呢，我也能看到他，也能看到我，我也能看到他的问题，那我们彼此来悔改，彼此来建造啊。那这样我就感觉是一个怎么讲，我不知道我讲清楚没有啊，求神来继续清晰吧，清晰这个带领好不好。好，我把时间给张红。好，小红我也给你啊。
是的，神呐、啊，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你，主啊，你就是生命的真光，主啊，你真的就是那个测试，主啊，你知道鉴察人心，你知道我们里面一切暗中的一 己。主啊，我真的就是向你献上感谢。主啊，唯愿你在这样的一个悔改的季节里面，主啊，你赐给我们更加谦卑和降服的心，借着我们的每一个环境，主啊，借着我们的每一个的情绪的反应，主啊，让我们更多的回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哈利路亚，因为主，你是一切问题的答案。主啊，我也来到你的面前，为着我自己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模式，向你来认罪悔改。主啊，常常就是目标导向。哈利路亚，主啊，当这件事情成为我里面的一个目标，也就是一个偶像的时候，主啊，我常常就是凭靠自己的一个极力去做这件事情。主啊，就求你来饶恕赦免我，主，因为你跟我告诉我们，你还是不但是生命，你不但是真理，你更是道路。主啊，你说若不是从羊的门进入的，就是盗贼来的。主啊，就求你来怜悯和施恩。主啊，借着这些环境，你更深的来光照孩子，让我回到这个生命的根基。主啊，是否做这些事情出于的目的是什么？我的动机是什么？求你的光来鉴察，以致让孩子走出这些个蒙蔽和黑暗。主啊，也在这个季节中，借着这个悔改，主啊，你除掉我心中各种各样有形和无形的偶像。主啊，以致让孩子的心可以真实的被你所洁净，并且真实的与你来连接。主啊，以致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家庭可以成为结果子的。主，我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好们，是的，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季节，更是谢谢你在这样的一个季节的里面，你掀开我们里面一切的隐情。是的，神啊，我们的动作存留在于你。是的，主啊，我们就求你在这样的时候，神啊，无论我们外在的行为是怎样的，神啊，让我们回到里面来鉴察我们的鉴察我们的动机，也鉴察我们在就是外在这些动作所有的那个方式方法和一个就是刚才曾师母所说的这个路径。是的，神啊，目标是一个是一个方向，但是神啊，在这个目标的里面，神啊，你更多的是要来炼进我们里面，就是我们的灵人，来炼进我们的内心，对吧？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这样的恩待我们，主啊，愿你的手不离开我们，更是愿你的恩典和慈爱是每天伴随着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相信主，神你一定会在我们的身上要做成你要做的工。我们赞美你，谢谢你，祷告奉主。
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也来到神的面前，为着我这个在生命过程当中，主啊，一切的以或者在关系当中以目标导向，主啊，时空导向来取代这个神在我生命当中来掌权的这种模式，在神面前来认罪悔改，主啊，主啊，我没有像耶稣一样，主啊，耶稣虽然有目标，但是主啊，他更注重的是他和天父的关系，以及他是否把父的爱能够带到周围的人的身边，主啊，因着这些目标导向、时空导向，主啊，我常常被这个模式蒙蔽了自己的眼睛，我也看不到神的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的心意。我也没有办法来依靠神，碰到困难的时候，我常常就是靠自己的极力要来促进这些目标的达成。主啊，因着这些蒙蔽，我也忽略周围人的感受，不顾这些人的这些需要。主啊，只是在一个目标的迈进的里面，主啊，忽略关系，主啊，在神面前来认罪悔改，主啊，以至于在这个目标导向当中，主啊，我的生命和性情没有来体现耶稣基督的这个谦卑柔和，主啊，也很多时候神的同在已经离开我了，但是我仍然要来为着这个目标，主啊，因为他已经成为偶像把我捆锁住了，主啊，愿神来怜悯我释放我，让我知道，主啊，我们不仅是要做对的事情，也要成为一个对的人，就是一个能够来彰显神的耶稣基督这种柔美的柔和谦卑性情的一样的一个人，一个器皿，以至于神的这个旨意可以透过我们可以呈现出来。感谢主，愿圣灵来帮助我们，主啊，当我们再一次眼睛被遮蔽的时候，主啊，你要来揭开我们眼前的帕子，使我们既在这个目标上是合神心意的，并且在 关系在各个层面当中，主啊，也能够像耶稣一样，主啊，能够把父的爱可以彰显出来。感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
啊，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圣茂和幸福大道团的分享回应祷告，然后讲到的这个题目还是这个夫妻关系，就是接着上周的这个话题啊，这个夫妻关系啊，跟上周的这一个开启很有关系，就是说找到这个夫妻关系，就是说经常发生冲突的这样的一个根源，一个旧模式，它的根源在哪里啊？就是认识到这个这个夫妻关系如果经常的就是说出现冲突啊，经常一个问题重复的出现啊，如果有这种现象的话呢，它是背后是有一个模式，就是说这个模式呢，就是说这个模式呢，就是他用就是有一个形象的一个异梦啊，给写明出来，就像这个跷跷板定律一样的啊，就是说一方呢就被踩啊，踩一方呢就激发另一方啊，就是反应啊，就像一个跷跷板，这边一下去那边就上来，那边一下去这边就上来，就是说他在这个模式里面，这夫妻呢正好就坐在，就是这个跷跷板坐在两头的两个人，夫妻一边坐一头。一边压下去，那边另外一边就弹起来，那另外一边压下去，另外这一边也弹起来，就是说完全就进入了一个跷跷板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背后呢就是两个仇敌啊，一个仇敌在这边把你压下去啊，那边那另外一个仇敌在那边把你弹起来啊，或者呢那另外一个仇敌把这边又压下去啊，另外一边就弹起来，两个仇敌就在背后啊，就在这里做工。所以呢把这样一个模式给解释出来啊，就是说，就是呢，很能够帮助我们啊，就是说，认识这个认清楚这一个怎么样来，就是说症结在哪里，然后对症下药，能够来啊，能够来走打破这个模式啊。那么呢，就是说什么也讲到一种类型，就是目标导向啊，这个其实不只是弟兄。有很多的姐妹也是目标导向，这个跟性别没什么太大关系啊，但是呢就是说姐妹和弟兄呢确实有根本性不同，类型的性的不同，就是说从大多数来讲，姐妹有姐妹的模式，这个弟兄有弟兄的模式啊，但是目标导向呢这个倒是混合的，不太分这个弟兄和姐妹啊，就是有一类的弟兄啊他就是目标导向的，有一类的姐妹呢他也是目标导向的啊，所以呢也有一类的弟兄呢是关系导向的，也有一类的姐妹是这个关系导向，但是呢姐妹们的关系导向的是比较多一些，弟兄的这个关系导向是比较少一些，他也跟这个群体有关啊，有一类的群体虽然从普遍来讲呢，就是说他这一类的群体就是说他有他的独特性啊，就是说比如说一般来说这个姐妹的关系导向是比较明显，这个比较多啊，弟兄的这个目标导向比较多，但是在某一个群体呢就不一定啊，在某一个群体比如说知识分子群体，那目标导向的就是弟兄是比较多，但是姐妹也比较多啊，有很多这个知识分子的这一个群体，他的这个姐妹的关系导向也是非常明显的啊，这个也可以很能够理解啊，因为他的这个整个的成长经历啊，比如说知识分子群体，那他从小就读书，他如果不从小学、中学、大学啊，工作一路都是这个目标导向的，他也很难成功在这个知识分子群体里面。所以呢，你从这里也可以，从这个背景也可以看出他这个模式啊。那问题在这里，现在我们呢要在家中行道，这是我们江恩教会。神的带领啊，那家中行道，这个夫妻的关系怎么来行道呢？哎，确实就遇到要打破这个模式。 这个对我们来说是非常的这个就是非常有帮助的，因为它非常的现实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说要讲到这个夫妻关系呢，就是说我们神给我们教会带领呢，就是它既适合于教会也适合于个人，就是一个开启，就是一个土壤的撒种的比喻啊。这个撒种的比喻呢，它既适合于教会，它也适合于个人啊。神在过去8年，他就是按照这个撒种的比喻在带领教会。首先呢，就是解决土，解决这个种子的问题，就是这个缩减的救恩啊。所以呢，神就是给我们一个整全的救恩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就是把这个种子啊，就是说要回到这个新约圣经的这个纯正的种子啊，就是一个整全的救恩。这个花了7年时间将近，但是同时呢，他也预备一个土壤。啊，就是说我们里面小儿子、大儿子啊，各种的土壤的问题，有罪啊，有爱世界啊，有肉体啊，这都是土壤啊。这个两大类问题嘛，啊，当然不信就是硬土嘛。那么呢，爱世界就是荆棘嘛，贪爱世界就是荆棘，然后呢就是肉体，就是这个坚固的营垒石头嘛，啊，所以呢这个土壤的问题不解决，那么呢这个教会要复兴是不可能的啊。然后呢，这个种子预备好了，土壤也有一些预备好了，那么呢它需要第三步忍耐着结实啊。我们就神就带领我们今天要进到结果是第九啊。那么呢它在个人就夫妻关系上面，其实这个撒种的比喻也可以应用啊。这就是最近神开启的啊，在上一个月神开启就是说教会啊这个撒种的比喻。那么最近呢就是说神开两周神开启，就是说在夫妻关系上面这个撒种的比喻也是可以实用的啊。所以呢首先就是说它的这个种子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婚姻的根基，这个婚姻的根基就是这个种子啊。你的根基如果是建立在天这个世俗的根基上面，男才女貌啊，这个但是这个根基早就被打破了，你结婚这么多年这个平衡早就打破了，所以你这个婚姻进到危机。所以你要反映出你的根基问题，就是建立在沙土上啊。所以你要回到这个耶稣基督这个磐石，用基督的爱啊来经营这个夫妻的关系，作为这个夫妻关系的磐石啊，这个根基问题。但是呢实际上这个夫妻关系不只是根基的问题，根基好你回到磐石了，它实际上有一个土壤啊。这个土壤就是我们这个夫妻啊各自的这个个性啊，他的个性组合啊，他的这个模式啊，啊他的性格特征啊，啊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土壤。这个土壤里面有很多的这个石头啊，那就不完全对夫妻来说不完全就是谈爱世界啊这样的这个了啊。他这个里面就是说像这个目标导向啊，像这个情绪失控啊，这个性格冲动啊等等，就是说他的这个或者就是消极被动啊，或者就是逃避责任啊，不负责任啊等等，他就有各样的这个石头啊，荆棘啊，荆棘就是模式习惯啊，就是荆棘，他也是有石头和这个荆棘在里面。那么呢但是他跟他是他的内容不一样啊。那么同样的，但是你把挖石头你看到石头了，看见荆棘了，你把它拔掉，但是呢你还有忍耐着结石的问题，你还需要忍耐着结石啊。你费了一大半子功夫啊，你把这个根基拉对了，你把这个石头也挖掉了，荆棘也拔掉了，但是呢你没有一点结石，那还是没有用，这个夫妻关系还是结不出果实来，你还忍耐着结石啊。那么什么叫忍耐着结石呢？忍耐着结石就是说你这个模式需要打破啊，你没事，你不能让我认识这个模式了啊，但是呢你这个你并还是继续啊，模式是认出来了，但是还是更加合理化了，就这样吧啊，就成为习惯，成为就合理化了，这个结不出果实来。你认出了这个模式，那么你就要打破这个模式，那么呢每一次这个东西爆发，再重新爆发的时候，你就是要来打破啊。如果你认出了这个模式啊，我们津津乐道的讲这个模式，但是呢这个模式并没有增值，那问题出现的时候你还是照着这个模式，那就要进到第三步了。 啊，第三步就是说，不是你不知道你的土壤有问题，也不是说你的这个根基你都解决了，现在你就要忍耐着结实。你忍耐着结实就是什么意思呢？你要当这个模式要出现的时候来打破它。那么怎么可以打破它呢？它实际上呢，就是说这里有两个鬼，这两个鬼呢，你可以第一一个方法是最好的，两个鬼同时把它打死，啊，所以呢，当这个模式出来的时候，两个人同时，就是说从反的方向就是来打破这个模式，啊，你这个要冲动的，你就控制你的情绪，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个冲动退去，你就不冲动，啊，另外一个啊，就是说他是反应的啊，就是说他是被拒绝伤害啊，他一被冒犯了他就反应。啊，那么呢，你就拒绝这个被拒绝伤害，退去，我不反应啊，就是说你刺激了我，感谢神，哈利路亚，让拿我钉在十字架上，我不回应啊，所以呢，他两个如果同时，那当然是最好的啊。那么另外一个打破模式的方式呢，就是他不是两个同时，中间有一个，至少有一个啊，他不回应，他不按脑模式，那么呢，他也可以，比如说这个冲动的他还是冲动，他没有办法控制，但是呢，这个反应的他不反应。你冲动我不反应啊，他原来一冲动就是说这边一压下去我那边就跳起来，对吧？哎，我现在不跳起来啊，所以呢你不跳起来，哎，他那边就冲动，哎，他就不能够升级了，他原来是什么作用力反作用力，对吧？我这里压一下，哎，你那里反应回应一下，哎，我这里再加一点力量，再愤怒，哎，你这边再又就加火上加油，一下子就几次循环啊，就升级了。哎，我现在不回应，你冲动我不回应，或者是我用爱来回应，哎，你就会发现这个循环就打破了啊。至少有一方就是说来操练，所以呢，他也可以打破这个模式啊。所以呢，我想到的就是说，这个神给我最近感动，就是说这个罪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个罪有两种模式，一种呢就是该隐的模式啊。我们读这个该隐啊，而且他那里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来对付啊。这个该隐的模式呢，他的对付是在创世纪啊第四章啊，就是第六节到第七节啊。我们都知道该隐他因为嫉妒啊，神悦纳了亚伯的公物啊，他就生气了，因为嫉妒他就发怒变了脸色啊，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这个就是什么冲动的模式，冲动的模式就是说什么东西刺激了他就发怒，脸色就变了啊。然后呢我们就看六节七节，就是说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你必烈慕他，他却要制服你，却要制服他，他必烈慕你，你要制服他。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当你就是被刺激要发怒了，那么罪就伏在你的门前，你就要有责任，这个罪他要烈慕你啊，你就要制服他，你必须要有责任这个时候起来制服这个罪，你不要迎让他冲动啊。所以呢，这一个功夫你不做，那么呢，你的这个罪就你就陷在这个罪里面。所以对于冲动的人呢，他的一个关键的步骤，他就是要制服这个冲动，他必须要起来操练他的那个控制，他的那个控制能力要提升。他为什么会愤怒呢？他没有自制能力，他缺少自制的能力啊，他就会发怒啊。那么你怎么样可以制服呢？你要提升你的制服能力呢，你就是不允许这个怒气在他还没发作的时候，你要把他制服他，这个是你的责任。你制服他，你的自制的能力就提升了，一步步你就提升你的自制的能力，这样子呢，你慢慢慢慢你这个模式就改变了啊。你这个冲动型呢，它是慢慢培养的，他必须要培养这种自制的能力，一点点培养，那么呢，你才可以使你克服这个冲动的这个模式啊。这个是一种冲动犯罪啊，这个悄悄夫妻关系尤其有一方就是冲动的，他或者是情绪失控啊，他情绪失控了他就爆发啊，以土为快啊，他就是这个模式。他这个模式怎么能够改变呢？你必须制服他，在这个冲动还没发作的时候，你要吩咐他退去你再一点点操练，你的自制能力一点点增强，你这个模式就会改变啊。这个冲动的人就是自制能力极差啊，就是说就是听凭自己的那个 情绪失控啊，就是说整到一个模式。那么呢，另外一类就是说，这个就不是这样的。另外一类他根本不冲动，他很有自制能力啊，他但是呢，他的这个问题就是什么？他不作为啊，他一点一点一点，就是说，就是他一个模式啊，他一个模式在那里啊，所以呢，这一种就是那个仇敌呢。啊，就是说一点一点潜移默化，他的那个模式也是，他的模式叫做温水煮青蛙，啊，你看他没有什么他没有什么冲动的行动啊，但是呢，他比如说他是消极被动啊，不负责任，或者就是他就是或者是对关系不敏感啊，他就是他那个他的那一种最啊是用一种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啊，从量变到质变。就是然后就或者是就是怀胎的方式，它是一点点怀胎啊，它并不是说诶就是说一次它就生出个孩子来了，不是的，它是经过九个月的酝酿，慢慢慢慢慢慢慢慢啊，诶这个肚子大起来了，哎，慢慢这个孩子成熟了，到了九月份九个月，诶这个孩子就是出生了，它是经过这样一个过程，它不是冲动型，冲动型是立刻回应。踩了这个按钮，叭爆发出来了。他这个不是，他这个怀胎九个月，你开始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啊，慢慢慢慢，他就结出一个果实，砰，他就冲动出，他就那个果实，他一出来，他就有破坏性啊。他是经过一个潜移默化的一个过程。那么对于这样的这个罪，他应该怎么办呢？哎，这里有一个经文，就是说，这个马太福音这个。七章啊，马太福音17:21啊，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啊。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这里讲到耶稣，就是说啊，他赶鬼啊，赶出去，那门徒赶不出去，他就问他，哎呦，这个鬼怎么赶不出去啊？啊，他问耶稣，耶稣说这一类的鬼若不祷告进食，他就不出来啊。所以呢，这个进食是一种好方法。这个进食啊，就是说他这里面啊，当然这个经文有一个意思啊，就是说有一类的鬼他需要进食啊，他就是说啊，这个进食了他带来这个属灵的这个啊大的能力，爆炸性的能力，就跟一般的那种祷告还不同。进食祷告跟这个普通的祷告，这个进食祷告的能力更大。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年数会有时候进食祷告啊？所以呢，他这个意思是要加强。但是我在这里呢，引用的是他的一个引申的意思啊。我在这里讲，这一类的鬼若不进食祷告，他就赶不出去，是用的一个引申的意思，是对付这一种，就是说他不是冲动型的，他是温水煮青蛙式的这一个形式的罪啊，他是潜移默化的进去的。啊，我举个例子啊，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比如说，这一个看这个黄色的这个网站，啊，它是一点一点的，就是说不经意的、偶尔的，就是说冒出来。你是看别的东西，这个黄色的网站跳出来了，啊，让你呢就是不经意的啊，慢慢的开始的时候是不经意的，啊，慢慢的你就有意的，就是上去看。然后呢，你看的内容也不断的升级，这样子呢，就是潜移默化，好像你这个罪啊，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什么特别的严重，但是它经过经年累月的积累啊，它最后会结出一个果实来，罪的果实啊。所以呢，这一种的罪，那怎么样对付呢？啊，这一类的罪也是很普遍的，非常普遍的，它不是只有爆发型、冲动型的罪啊，它有一类的个性，它不是爆发型、冲动型，它是被动型，它是温和型的。那么呢，这一类的这个罪呢，它要通过进食啊，就是来对付啊。这个进食，那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在每一件小事上你要警觉啊，你要随时就是说在这个就是把它扼杀在襁褓之中，就是这个东西你不要让它积累的过程一直持续下去。你在一开始的时候，你就要把它用这个进食啊。就是说你要用高的这个强的严格的这个原则去防范它啊，有一个就是使得它没中断它的这个怀胎的过程啊，所以呢它这个 这个就是说要用这个进食的方法。这个进食的方法里面就是有个笑话啊，就是讲到有一个有一个基督徒啊，他呢就是说喜欢贪食嘛，贪食以后呢他就吃的就是就发胖嘛，都长得很胖，所以呢他就要参加这个赶鬼的施工。他就是说，哎呦，我这个吃的这么胖，这么好吃，这个总把我这个好吃的鬼赶走啊！所以呢，这一个服侍的人呢，就是说，他就用了这个经验，就是说这一类的鬼若不进食祷告，他就赶不出去。所以呢，就是意思就是说，这个贪食的这一类的鬼啊，你不能够只是让他就是做一个服侍，别人啊服侍你一个小时，然后把你的鬼赶出去，贪食的鬼赶出去就好了。其实倒不是的。他你因为贪食嘛，你就要通过进食啊，就可以把你的贪食的鬼，把你这个习惯改变啊。这一个虽然也是一个笑话，但是它可以引申到这一类的罪，它就是它不是冲动型的，它是潜移默化的，温水煮青蛙的这一类的罪，要通过这个进食祷告啊来把它赶走，就是来改变这个模式。那么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两者的混合。既有冲动，又有这一种的这一个温水煮青蛙式的，它两者都有，这个是混合型。所以呢，我们就是说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啊。但是感谢神，就是说让我们啊了解到这一个稳定的模式啊，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这个夫妻关系能够打破这个旧的模式啊，进入到这个新的良性的循环，就是能够结出果实来。我就分享到这里。
嗯，阿们，非常具体，非常形象，很感恩。就是周爸的这个分享呢，我也想起我这个一周吧，应该在一周之内。上一周不是好像也是哪一天，我家啊师母不是分享了我们的那个劣迹斑斑，就是剖析，然后那个。那确实呢，这一周我想呢，可能也是借助这个严肃会的东风，可能也是在这一个大的一个属灵的这个特殊，应该说一个特殊恩典时期。所以我为什么也在这里顺便的特别的鼓励大家，千万不要轻易的放过这个十天的严肃会。这个是一年当中365天难得的，当然我们平常也可以认罪悔改，但是这个也是一个神圣时刻啊，就是神设立的一个特别的神圣时刻。这个时候你做的认罪特别高效啊，因为你要在这个点上啊，就像你做农民种地，你要在那个季节里种啊，你过了那个季节，你再辛苦，你汗流浃背，面朝黄土背朝天，你汗流浃背，它确实它也还是颗粒无收。为什么呢？你错过那个季节了，你该下种的时候不下，该浇水施肥的时候不施，该浇水的时候不浇，该喷药不喷药，该做什么你不按季节做，那你当然你就会叫事倍功半。他这个有这个，所以你一年当中当然每时每刻你都可以认罪悔改，你都可以做严肃会，没问题。但是呢，神他既然设立了每年当中一个特殊窗，特殊的时间窗，你要确实要抓住这个时间窗特殊的恩典，你就抓住这个，你这个时候就做他一把。就像有一些啊做生意的人呢、啊、他是季节生意啊，我们有一个地方它是季节的，它是个旅游城市，它每年夏季呢就赚一笔钱，哇，大大的做生意，然后呢歇半年，然后歇半年，它那个季节到了，你知道吧？它那个旅游季节到了，赚大钱的机会到了，它就抓住那个季节赶快赚，赚完了以后，哎，后半年呢，那你再下苦工，它也赚不了多少钱，最多也就是维持生计而已。说他一年赚钱就靠那个一段时间的那个特殊期、特殊窗吧，是特殊时间窗。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弟兄姐妹，我上周日啊也特别的来释放了，就是那个祷告文。当然那个题目呢，我们有神的仆人特别不甩这个题目。当然题目其实无所谓。那因为他是教师，严谨的教师呢，他很在乎那个严谨性。那我们呢是在应用，反正呢就只要拿来用，它也基本合圣经原则，那我们就用。 用了呢就很好的效果。那我呢也被逼每天呢我要带领啊带领国内要起早床啊，起得特别早，所以我每天这一段时间困得不行，白天没有机会来补一下，有时候一点机会都没有，就特别的困。但是呢效果很好，确实效果很好，那整个的眼睛呢很容易打开。我家的师母就跟我分享啊，我们两个互动模式啊，那个劣迹斑斑呢、啊、那我就很容易听进去，我很容易听懂。他一讲我就听懂了，他一讲我就说对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那我以前这是很土，他讲的也跟以前一样啊，但我以前就是啊不知道也是听不懂啊，反正也抵触。嗯，他在里面他也有个灵的问题，他就说我也许听懂了。但我就不愿意听啊，这里头有一种悖逆在里面，有一个它有一个灵性在里面。那现在在这个认罪季节呢，人就特别谦卑，那个谦卑啊他就受教，一受教了以后啊，诶就听懂了，诶是啊对呀、啊、诶这是啊你说的非常对，诶是是是是，然后你就怎么样啊，你就心中啊你就产生一种认罪了。就真的要认罪了。然后就像那个卓爸刚才分享的一样，这个时候呢这个整个这个态度啊就非常有利于，第一呢你分辨你的模式，你把你的那个模式啊就分辨出来了，你就诶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会发现一天当中啊你就注意捕捉，诶捕捉，哎呀发现好多次一天从早到晚呢随时就跑出来了，随时就跑出来了。这个时候就像那个什么叫什么葡萄园的小狐狸一样，它直接窜出来了，一下就窜出来了。这个时候你因为你认出它来了，这个时候你就逮它个正着，然后呢就怎么样啊，严加打击啊，这个时候呢就严打啊，就扫黄打非啊，就把它严打。打了以后呢，诶就发现很顶用。这个我们两个呢很感恩，就进入到两个同时打啊，这个时候打得个落花流水，所以呢我们两个就双方啊这一个成长啊就变得很快啊。这一周来才几天啊，我们那个严肃会啊，当然海外呢他稍微提前那几天，可能那效果就开始出来了。我就发现哇好清醒了，好清爽啊，就是那种灵里面的那种 fresh 啊真的是那个果效就出来了。然后你就很喜欢，你就会发现这个认罪悔改实在是一件美事，实在不是像我们以前那种自我保护啊，你要我认罪悔改，我里面我干嘛认罪悔改啊，我算啥、啊、那种错误的自我保护啊，都那个防御的墙啊都坍塌了，都把它那个放下了，诶这就很有果效。那我们两个确实是这样的，我们两个其实呢也有点像啊混合模式，但呢我主要的是那种该隐的模式，冲动。当然我在外面其实也冲动，但是呢我因着在外面还是顾及面子，我一般呢就不怎么来演，我就比较掩饰吧，啊就还是要照顾一点场面嘛，啊那随时都爆发，那还叫人吗？那也太不成熟了，对吧？那毕竟还有个面子，哎，但是在家里呢很自由，释放的时候我其实干预的模式占多数，是很冲动的，而那种老小，特别是我家可能也是被宠，我也算在原生家庭还是有宠的。啊，哥哥姐姐们都宠我，然后父母呢也谈不上宠，但是呢也算是老小，也算是比较呵护，所以呢就是这种模式冲动霸道里头还是有的。那在家中啊就比较明显啊，他们就比较有切身体会。那我觉得呢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刚才周爸分享进食的时候啊，我就有一种可以把它灵异吧，我就感觉呢就是这种啊啊，老模式你也是有，也需要一个进食，在灵里面的进食，就是当我们每一次扼杀它的时候，不迁就它的时候，制止它发飙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进食。因为这个仇敌啊，这个老模式啊，你每发飙一次啊，它其实就是喂它一次，它就越吃越壮，越吃越强壮。那个老五啊，你要迁就它呢，它就越吃越强壮。所以呢你怎么进食呢，就不让他发，然后他每次要发吧，你就奉耶稣基督的名，然后我向神认罪悔改，然后呢主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你拯救我，我要破除这个那个旧有的模式，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为什么要发怒呢？ 啊，就是骄傲嘛，这是自义嘛，啊，这就是这个自己要做神嘛，对不对？目标受阻了，你就马上愤怒，啊，你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那么容易被冒犯呢？因为你自己坐在宝座上嘛，奉耶稣基督的名，我宣掉你的宝座下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把你这个老我把你宣掉，宣走，老亚当从我里面，我推翻。啊，老我闹革命，推翻老我闹革命，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你离开退去，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斥责你，把你钉死，啊，就是这种，哎，这就是不仅不喂食，而且还踩上一只脚，他不就死得更快吗？所以既加上禁食，就是属灵的禁食，哎，我不喂他了，我干嘛迁就他呀？我迁就他，你就喂养他了，他就越长越肥，越长越强壮，那我们的心我呢，可就饿死了。所以心我呢反而都进食了，所以呢他就没力气了。所以呢这个呢其实也是个双方喂食的问题。那以前也当然有人有过这种比喻，我觉得这个比喻还挺贴切的。啊，就是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你喂不喂他，哎，你究竟是饿谁还喂谁？你顺从圣灵呢，你就喂你的新人。你顺从老我血气肉体呢，你就喂他一个馒头吃的，然后再给他一个面包，还有火腿肠，这个东西哇就往你吃，越吃越强壮，越吃越强壮，对不对？所以像这种时候呢，就是要进食，属灵的进食，把他饿死，然后还踩上一只脚，然后用剑击穿，就推翻他的宝座交椅，然后邀请主耶稣你来，你坐这个宝座，你收复失地，你把这个老亚当啊把它干掉，就这种方式呢，我觉得哇很有果效，那个死得很快，啊，那个埋葬也让他每一天他蹦啊蹦啊，他蹦，每次一蹦你都把他扼杀掉，啊，就是非常的警醒，就是那个对待那个葡萄园里面的小狐狸，就是他一窜出来你们立刻就把他逮着，然后就把他杀死，啊，这个呢很有果效。我也感谢神，可能是神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给了我们一个特殊的恩典，那赶快在这个恩典当中呢赶快杀，赶快蹭半年，或者是也十天顶十年，那你想想，那你不一下就赚饱了，这个一下也就产生极大的盈利啊，这是我的一个体会啊，也跟大家分享，来一起互勉吧，感谢神。好，愿神祝福大家，阿们。
感谢神，真是非常感恩啊，我们这么牧者这么真的非常详细的抛开我们这个每个人的这个真实的光景啊。那我听了以后呢，我就比较明显的就是改变当中啊，可能在夫妻方面，可能在这一年当中可以说很用心的经营啊，也是真的要好好的去表现啊，内心也有真正的想悔改啊。但是呢我回过头来这一看呢，虽然这一年多总的来说表现的非常好，但是呢借着这个40天的禁食啊，礼拜天那天的宣告啊，宣告第一天第二天，但是呢回来呢真的神又给一个功课啊，让我跟常言一件事情，我得跟他表达一样讲，态度很好，但是呢我老觉得他从回来的路上一路他就没有给我回答啊，所以说甚至呢我觉得他跟我里边想的还是有一点点差距，说我里边真的就是这个怒气就是一步一步步的积攒到那里了，可能晚间呢借着一个事情又爆发出来了啊，这个爆发出来呢真的完事儿，我回屋里关上门，哎呀第一个感觉就是非常的这个先是挣扎一会儿，就是像魔鬼这种里边的表现啊，那个里边好像是还是给自己辩护啊，但是呢 一会儿又降服下来，看到自己这个老模式，这个真实的光景，就非常羞愧啊。但是呢，最终还是愿意降服啊。但我这次我觉得呢，这次的发作呢，是神呢给我一个特殊的一个恩典啊，就是在这个时间让我看到啊，这个老的模式啊，这个根基啊是立在哪里。啊，给我很多很多的这个反思，但是我们很快可能是第二天早的，可能这一次我们来讲又一个提升我们的关系，往好的提升啊，但是呢，就看到自己，就是我这两天反复想一下，假如我每一天我的心思意念里，在一个很多的是在一个得胜里啊，是在一个住在主的里面。可以说我们夫妻有一些摩擦，或者有一些我们让我们不快乐的事情，我们里边都有能力啊，有能力呢，不单能制止这个老我和罪，我们还能把这个变成正面的来把它解决啊。但是呢，当我们里边一天的心思意念不对的时候，就是我们里边很不是在神的圣灵的里边，不是在主的里边，那我们极容易就是反弹啊。那呢，我真的听到今天这种光景啊，刚才周爸也讲，就是我们在这个在每一天要是要动怒的时候，我们先要让这个罪呢先致死，这个罪就不让它发作啊。我们要在这个上要是真的要有这个敏锐，要有这个操练啊，对，要看重自，要看到自己的真实的一个，一个真实自己是怎么样一个，现实的光景。然后我们怎么能，就是恨恶啊？先有一个，里边真的愿意呼求神啊，愿意来被改变啊。那我个人呢，听了这么一两周的这个，找歪歪的，带领。啊，关于这个夫妻的关系啊，这个根基啊，这种爱是从哪里来？反复在想，我觉得神虽然给我这给我一个这样的小的一个考试，虽然我没有过，但是呢，我觉得还是非常，这个时候非常是神一个恩典啊，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光照啊，还是相信会有很大的一个改变。所以说感谢神，要抓住这个机会，真的还有这么几天，抓住这个机会，求神真的让我的生命有一个更新啊。好，我就回应这些。
阿们，感谢主。听到牧者们的分享啊，尤其是今天早晨啊，孙妈的分享，我觉得切中这个要害啊，就是我们弟兄呢就是容易动怒。然后容易就是目标导向，然后目标如果完不成呢就会发怒啊。那么姐妹呢可能哈，这个我就不一定知道了啊，姐妹呢可能会相对的来说呢就容易啊悖逆啊，这个我不太清楚。那么我就讲呢，弟兄呢肯定是有这个问题，但是呢弟兄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刚中带柔啊。你们不觉得弟兄们虽然很容易动怒，但是也很容易下台嘛，很容易认罪嘛，很容易认错，很容易投降，而姐妹呢是柔中带刚，啊，虽然不跟你争着干，但是呢，经常是很久很久都不会再理你，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特点。那么在对于这个特点，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对付它呢？我觉得，除了有个目标，我们要叫结出果实来，5780年结出果实来。那么在这个5780年开始的时候，这个严肃会可不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路径？我们从中可以来对付我们的这个夫妻关系当中的这些小狐狸呢，啊，刚才孙爸分享的我觉得特别的好。那么在这个严肃会的这个天国法庭这个册子拿回来以后呢，啊，那天在主堂啊，孙爸带着我们来操练了一会，我觉得非当时的感受就是觉得真像那句话，就是 refresh， 就是你觉得里边会被更新了，会被洗了一遍啊，灵里被洗了一遍。所以呢我就拿回来以后呢，我就给自己下了一个决心，我说我定了一个目标，像刚才大家讲有目标，我们定了一个目标，就说这只有10天嘛，那我们把这个10天我们来把它做一遍，从第一天开始一直做到最后。那么 全家一起，然后每天晚上来做，包括领圣餐啊、敬拜啊这些。啊，时间，这个时间确实有点长啊，一弄就是从头到尾做一遍呢，啊，需要40分钟左右。啊，像我这语速比较快的也得半小时。那么在这个时间就是挤时间，然后要把这个事情从前天、昨天做了两个。那么昨天呢做到是破除自我拒绝的祷告。那么在这个破除自我拒绝当中呢，我们家女儿就有时候就阿闷，她就说是我有时候有自我拒绝的这个问题。啊，有时候她就不阿闷，她说那神为什么不给我造好一点呢？神给我造好一点我不就不用化妆了吗？所以呢她这个当中就有一个对啊一个埋怨啊，我就不理她啊，她说什么都可以，我们就继续往下。把这个祷告的这些条目全部都做完啊，我们相信神会动工，在每一个人，在一个家庭，我们家庭五口人当中，每个人的心里都会动工，在我们的灵里会给我们一个 fresh。所以呢，就是在抓住这个美好的季节，用这个神给我们提供这个好的路径，然后呢，去啊，在这个操练啊，像刚才孙爸所讲的这个季节，这个季节就是一个有神要动工的一个季节。那么这个季节如果我们不抓住呢，那么你可能你再去花更多的力气用其他的时间，你可能也做不到这个合适的效果出来。所以非常感谢神，也再次鼓励大家，就是能够用这个天国法庭这样一个非常细致的一个认罪悔改的这样一个清单，来为自己在新的一年5780年当中来认罪悔改。那么在5780年我们要结果子，就是要把我们里边周爸讲的这个石头，这个生命当中的这个坚固营垒，把它都铲除干净，然后把这个土松好。那么在结果子的时候呢，神的这个恩雨，圣灵的恩雨一降下，我们就可以结出果实来。所以感谢神，肯定会有困难，但是神会给我们开路。那么还想分享一点呢，就是从昨天10月1号开始，我们的小华姐妹呢开始来要把这个下定决心要读圣经啊，按照神的这个在加恩教会的带领，每天读4章啊，我觉得真的要求神加力量，这真的是一个新的季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很多弟兄姐妹都是要在这个5780年要努力的去结果子出来，那么这个果子神一定会赐给我们，所以只要我们付出我们自己像农夫一样这个辛勤的努力，然后呢加上圣灵的恩雨，神一定会让我们结出美好的果实来。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阿们。
阿们，谢谢牧者们的分享，谢谢带导者的领受。我想我也做一个小的见证回应啊，就是关于这个就是天堂法庭的这个祷告。神确实很喜悦我们这样做。那昨天呢，我呢就是因为一天呢很累，就是非常累，因为我从一大早呢就做很多事情吧，然后又出去，然后到晚上回来就很累，饭也不想吃，就是头也很痛。那这个头啊，就像尤其这个太阳穴啊，就痛到好像是好像一个人拿锯子锯一样，就是像那个一个铁丝啊在勒啊，反正就是很痛然后也就不打算吃饭，就打算就8点钟以前就休息了，就因为我知道我的身体的状况。我就是需要就赶快的去休息，而且我本来想看点东西，想做点事情，但是一看那个字呢，马上就头疼，没有办法看字，所以我说我要不休息，可能晨祷就不行，所以我就休息。正准备休息的时候呢，严斌弟兄呢，他就说我们要做这个天堂法庭的这个祷告了，好吧，全家召集起来祷告。那我也知道这个是一个我们应该做的，也是个很好的事情要做，但是我就想，哎呀，今天就缓一天吧，明天再做吧，把两三天的聚到一起做应该也没什么问题，我实在是没办法配合了那但是就是感谢神嘛，就斌哥也是很坚持啊，他是很温柔，但是他也很坚持，他还是说我们还是要来这个按着日期来做。我说那我可能没有办法一直读到那么多，因为那么多内容啊。他说没事，那我就读你来阿门就可以了那我也感谢神，那我就好，我们就是因为那个拒绝自我拒绝这篇也很适合孩子们他们也这些孩子们也是有这个自我接纳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是一起来做，把孩子们都召集一起来做 一起来做。那在这个祷告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感觉到圣灵有很强的这个运行在这个就是按照这个顺序在这个念的过程当中，就是念到什么地方，我自己的灵里面就是感受到，无论是圣灵的运行，还是主耶稣宝血在涂抹这个罪，还是我们自己的认罪还是这个断开一些的东西我自己在灵里面感觉到它就是在发生，确实在发生。而且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神也光照也很多这个自我拒绝，包括我们对孩子们的一些状况的不接纳，包括孩子对自己的一些状况的这个不接纳，实际都是非常需要。那中间有一些用词呢小孩子不懂我说你们灵里面先领受先不要解释，灵里面先领受，领受完了以后找个时间再给你们慢慢解释一些字眼的这个意思所以在整个这个祷告，我觉得好像甚至好像超过在教会那一次牧者带领的那个圣灵的这个动工的这个恩膏的这个强度就是所以在这个祷告完了以后，就是把整个的这个祷告结束之后呢我们几个人包括大的孩子，两个大的孩子，我们又继续做一些祷告做一些就是说回应做一些这个祷告。所以整个过程结束呢很奇妙，整个过程结束以后呢，我的头一下子就不疼了。可能在中间是不是什么时候就不疼了，我没有意识到，因为中间在祷告嘛。但是呢一下子我就完全不疼，我还不能相信，我就跳，因为我本来是很累，我靠在床上，然后我就跳下来到处走，我说哎这头怎么会不疼了呢？因为我知道我的体质，就是说状况我的一般头疼的状况是需要怎么样。哎我就我知道这个，就是说我立刻就知道这个是神呢他喜悦我们在这个做这个天堂法庭的这个认罪悔改的祷告，那个圣灵在刚才的一段时间里面就在身心灵里面都动工了，所以它就体现在一个身体的一个恢复的上面，也让我从身体的恢复上面直接看到一个神的一个悦纳和一个神的这个同在，圣灵的工作，头完全就不疼了。而且我就特别的感受到就是当弟兄来带领家庭再来做这个的时候，因为弟兄他站在这个祭司和头的位分上面把神的这个同在恩膏带领这几个祭司这个带下来，那么全家在这样的一个遮盖引领和这个引导之下神就是非常喜悦这样的一个行道吧，这个也是一个行道也是一个就是弟兄就位，那么全家就进到这样的一个带领当中的一个事例我觉得神非常的喜悦。所以呢而且这个我这个头不疼了以后，晚上就是再去看那个书和材料，就因为完全恢复了就可以继续工作一两个小时。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我从这个上面很能够看到神的这个喜悦和这个祷告本身他带着这个能力和神的这个喜悦和同在。那我也看到在弟兄群里面，因为斌哥也是在教会里面呼吁弟兄们都带着家庭都来做这些祷告一开始我想哎呀这么长不知道有没有哪一家可以去做这样长或者是怎么样，我自己也没有说要一定要去强求大家，只是说建议大家推荐大家但是我昨天就在群里面看到像李辉弟兄季东弟兄胡凡弟兄童俊松弟兄都就有打卡就是完成这样的一个这个祷告。当然这只是我能够看到有限的打卡的，我相信没有打卡的或者是没有在群里的也有弟兄和姐妹也在做，那神都知道。我们就是我也看到这个这两天看到 Michael 弟兄和 Jennifer 姐妹在家里面过犹太新年，也是很认真的这个无酵饼闹了10张十天严肃日一天一张我就觉得我们对神认真的时候呢，神就会对我们认真。虽然很多的就是很多的时候教会在带领神感动教会来带领我们做一些事做一些祷告或者是做一些什么这样的属灵的操练，我们都是自愿的，对不对？你可做也可不做。但是呢当我们去一个认真的一个回应去行道去做的时候，你就经历神了，你认真的去行你就经历神了。而且你对神认真，神就对你认真。所以我觉得在这些的透过当然 这个这个严肃日的这几天，刚才孙爸这两天孙爸也是一直一直的提醒，就是说我们不要错过了这个特殊的一个季节，也是神悦纳的恩门敞开的这个季节，神也使用和恩膏一些材料。那么我们如果把它当作平常，或者是很忽略它，那你可能就你可能就就是说就失去很多可能该有的这样的一个祝福。那么我们的这样的对神的回应的态度，无论是在大事上，在小事上，确实我也是感受到什么叫做良善忠心的仆人也还不是说你怎么服侍别人要良善忠心，我们自己回应神的这样的一个认真的态度就是说我们对神认真，神确实对我们就认真，我们去行我们就经历神，我们不去行我们都在观望，我们只是在看一看，那么你就没有办法经历到其中可能别人经历到的所以我也特别的再次鼓励因为从我昨天的这个见证，我看到神实在是非常的喜悦，而且神的同在恩膏是很强的，而且就像孙爸说的，我们一直处于认罪悔改的这个状态中和这样的一个态度中，我们的灵就是我昨天因为晚上又接着工作嘛，实际就是那我在工作的这个状况的时候呢我就是感觉到神特别也开启了这样的一个灵，特别开启了灵里的一个清晰度，这样的一个敏锐度和一个你捕捉里面的信息和一个灵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对真理啊的这样的回应的这个程度，神是很恩高的，是很有提升的。所以我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感受到神特别的这样的一个喜悦，包括我们灵里的这个程度，当然包括对罪的敏锐的程度，对罪的这个像刚才周爸讲到的两类，我们就要去致死罪，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力量，从里面从一个认罪悔改洁净的心里面发出来的力量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也特别的感恩，我也为我们的弟兄站在祭司和头的位分上，带领家庭都进入这样的一个神所喜悦的跟神对齐的状态，特别的感恩，求神继续祝福我们接下来的几天，一直到赎罪日，一直到祝棚节。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谢谢，打击魔鬼啊！感谢赞美主，太好了。嗯，这个牧者刚才，特别是周爸刚才说的这两种，我觉得可能，仇敌其实第一种还好辨别，你一愤怒你就知道了嘛。我倒觉得第二种怀胎，我倒是觉得这个倒是一个新很好的一个开启和一个，对我挺有帮助的啊。当然进食也进食，但是我觉得可能需要也是这个方面也需要征战和进食可能加在一块儿这样就是很具体的来带领我们，然后就是个人化和具体化非常好，感谢主谢谢牧者的带领。好，那我敬拜是吧，这个环节好，还是这首歌好不好？你是如此的爱我们，我们真的为着这个平台来感恩来感恩好不好？感谢主。好，我们进入小红是这个吗？莫，我这里没有希尔啊。
叫我来帮忙。
我不是，你要退出来，我才能进入。
退了，我
已经退了，是吧？已经退了，是吧？好好好，对，听见吗？
天涯的地界，无处可。